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营救同修九度警察。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执笔。尊敬的师尊您好，同修们好，这是我和学法小组的同修们配合营救我丈夫的体会。一，堂堂正正。我丈夫也修炼法轮大法，今年新年后的一天晚上，我丈夫没回家，我去平时和他在一起的同修家找，才知道做资料时被警察绑架了。当晚打听消息回到家已是半夜，我收拾收拾东西，感到黑黑的物质场让我又冷又有心理压力。第二天去学法小组告诉同修，大家马上正念配合鼓励我，我们一起到公安分局派出所调查情况，知道了迫害责任单位，丈夫被非法关押的地点，回来后上明慧网曝光。同修让我尽快去要人，一个同修问你敢不敢去，我当时脱口而出敢。离开了同修，我问自己你敢吗？平时学法修炼也不怎么精进，为人又不善言辞，遇到人就不会说话了。这时想起同修交流时说，重要的是过程，营救同修的基点是救人，警察迫害大法弟子，他们最可怜。我告诉自己我没有退路，只有往前走，有师有法，难行也能行，豁出去了。第一天去派出所要人，几个同修陪我进去的，其他同修近距离发正念，警察特别生气，把进去的同修都赶走了，就剩我自己。那一刻我的腿是软的，我一闭眼，师父在身边，那么多同修们在我身后支撑着我。我想这是一关，怕心是死关，必须坦坦荡荡过去。我挺起了腰板。警察问你练法轮功不，这个问题同修事先教过我，我就说这不是主要问题，和要人没有关系。可是警察还追问你练不，我心里说看来学样不行，这是我今天必须独立面对的，邪恶因素想考验我，我是大法弟子，他们不配，信师信法，师父在我身边，师父给我智慧，我要堂堂正正的。这时头脑里反映出转法轮书中的几个字，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转法轮。我说我练啊，小伙子，我要是不练法轮功，我今天看不着你了，早死了，以前我心脏病那么严重，哪儿也治不好。练法轮功练好了呗，一个男警察进了派出所，在我身后边走边说。我说你咋知道呢，他说你们练法轮功的很多都是身体不好，一练法轮功就好了吗？我说对呀，法轮功那么好，我丈夫练法轮功做好人你们还抓。这时问我的那个警察说你找他吧，他是所长。我就跟所长上楼了，不知啥时候腿也不软了。他先审问我一通，问我丈夫做资料的事，没问出来什么。我要求放人，练法轮功没有错。他说我说了不算。我问谁说了算，他不告诉，赶我走。问哪个警察也不吱声。我说你们把人抓走就完事了，不管了，到底谁说了算？僵持了一会儿，一个警察喊主说了算。对，师父说了算，我不是在求你们，我要救你们。二，救度派出所所长。第二天一个年轻同修陪我一起来到派出所找所长，其他同修帮助发正念。所长问他你是谁，很凶地往外推我们。同修正念直视他，对他说你是不明白，你要明白你不会这么对待我们的。所长开会去了，我和同修不走，在那儿发正念。来了三个办事的人，同修和我就互相说话给他们听，救他们。 同修说，你看把练法轮功的人抓这儿来了，坏人不抓，抓好人。那人搭话，同修说，法轮功的人信真善人，做好人。那人说，真善人好啊。同修接着讲真相，讲完拿出护身符，旁边一直不说话的人抢先接过去揣兜里了。同修发正念，一定要救警察所长。开完会，所长叫我们进去，态度缓和了，说，你们信佛，我也信佛，但没信你们。我们讲真相，他说，我还有法轮功的书呢。他是从被绑架的同修那儿搜走了两本大法书，酒瓶我也看过了，你们的明慧网我也看了。同修说，既然能上明慧网，你就尽管看，多看。他说，我有的认同，有的不认同。我问，你认同什么呀？他说，我认同真善忍。我说，这说明你本性很善良，那你怎么还参与迫害呢？他说，共产党让干的，和我没关系，我们警察是被迫的。同修给他讲了修佛人的故事，刽子手对修炼人砍头，只要坚持修炼就砍头，砍到第500个头的时候，刽子手的头就落地了，500个修炼人都复活了。刽子手认为不是我愿意干的，是国王让干的。可是不对呀，你知道这500人是修佛的，你还迫害修佛的人，你等于赞同认可了国王的邪恶政策，你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得付出代价，就是得死。所长听进去了，同修的话打开了他的误区。同修慈悲地对他说，今天咱们是萍水相逢，但实际上可能生生世世都有缘分，所以现在这事儿不只是我们来要求释放亲人，更重要的是要来告诉你，千万别参与迫害法轮功，否则跟着共产党做了这样的事，你要跟着倒霉的。你不是信佛吗？那咱们可能以前都是亲人，所以我得告诉你真实的情况，你别因此遭报应。我们告诉他，不能跟着共产党走了，退出他，停止迫害法轮功，才有好的未来。他很认真地点点头，让我们坐着讲。这时他的警察同事来了，我们又和那个警察讲，那警察笑着说，嗯，我爸也练法轮功，表示接受，不反感我们了，整个空间场变得祥和了。临走时，警察所长小声对我们说，记住，这个案子就找国保大队的张青。后来证实，确实是张青负责这个案子。三，慈悲融化了副所长的冷漠。这个派出所有个副所长王楠，一直表现很邪恶，他是办案所长，我丈夫被迫害，他是直接负责人。我和两个女儿天天到办公室要人讲真相，他不听，还让所里的协勤人员、打扫卫生的女工往外拖我们。我们就和那些人讲真相，他们很同情，就把我们搀到门口。我们前脚出门，这个副所长马上锁上门跑了，操控他的邪恶因素在害怕。一天，我和两个女儿拎着馒头、矿泉水又到了他办公室要人。他知道协勤人员、打扫卫生的也不愿意来拖我们了，他就把我们扔在办公室里自己走了。小女儿发现他在何必躲着呢，就和他讲真相。他说，你别跟着我。小女儿说，你放了我爸，我就不跟着你。一会儿他开会去了，小女儿到会议室门口听他说，某某某，也就是我丈夫的名字，这事儿都捅到国际上去了，也就是指在明慧网上曝光了。所长说，放了呗，惹那事儿干啥。他说，放了东西怎么办，搜出来那么多法轮功的东西。所长说，收拾收拾撇一边去，放了省得成天来找。他从会议室出来，我们还是和他讲真相，他被邪恶操控，语无伦次，说什么已经定为某某教组织了。我说，国家定的14个邪教组织里没有法轮功。他拿出一本后法律书说有，从头翻到尾也没翻出来，因为根本就没有。我说，你得为自己的言行负责，全国的律师法官都找不出来，今天你能找出来？他不翻了，坐那儿眼巴巴地发抖，说话也结巴了。 那是江泽民让干的。我看着这个生命真是被毒害的，可笑又可悲。我说，江泽民是谁呀？他小声说，前国家主席。我说，他是蛤蟆精，他是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其实在迫害你们呢。他在世界上已经被起诉，他让你们参与迫害，想你们一起被清算。对法轮功的迫害很快就要结束了，你想过吗？到时候你怎么办呢？他小声说，那到时候你给我拉去枪毙。我说，你拉出去枪毙了，你老婆孩子怎么办？他说，也拉出去枪毙。看着这个可怜的生命，我的眼泪在眼圈里转。我说，你看看我们娘儿仨给你枪毙了，你想想你老婆孩子会怎么样。我一边流眼泪一边说，我们法轮功的人是慈悲的，不希望你们有不好的下场，希望你们平安幸福。我们讲真相，印资料发给世人，包括你们，就是希望你们每个人都有好的未来。他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说，你到国保大队找张青，他一个电话，我这儿立马放人。这回他说的是真话。四，善念感化国保大队长。以前到国保大队，他们和派出所互相推诿，国保大队门卫已经听过我们讲真相，这次一说找大队长张青，就让我和孩子进去了。张青说，你丈夫印对联年画。我说，我在派出所看了，上面写的让人重德行善做好人，法轮大法好，都是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哪违法了？这样的东西不让贴，那以后咱们都贴吃喝嫖赌偷摸崩，坑蒙拐骗打砸抢，横批十恶不赦。我边说边写纸上放在他眼前，说那以后家家都贴这个吧。他瞟了一眼，扑哧乐了，说谁家贴这个呀。我说，好人好事你们不让做，以前我丈夫脾气不好，是个打架斗殴在外吃喝不回家的人，练了法轮功一下就变了，成了好丈夫好爸爸。你说法轮功好不好？女儿也讲爸爸修炼后的巨变。张青自言自语道，以前他那样啊，现在可看不出来。我说，我真的不理解，做好人为什么被这样对待？不就是江泽民让你们干的吗？他为了权力私欲让你们干，把你们坑了，他害你们的命呢。张青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推脱说，我说了不算呐。我严肃地说，你说了算，派出所说了，你一个电话他们就放人，就等你电话呢。他告诉我来找你的，要不我怎么知道你在这儿，怎么知道你的名字呢？张青说，这小子。拿起电话又放下。我说，练法轮功这么好的人你们给抓了，你们想想对不对？马上就过年放假了，张青让我们年后来。大年之后第一天上班，我就去国保大队。孩子过完年回去上班了，我想到狱中的丈夫，想到这些麻木不明真相的警察，我哭了起来。门卫很同情，直接让我上楼了。我边走边哭，看到张青在办公室门口站着。我说，你过年好。我穿个大棉袄，两边的头发也白了。他吃惊地说，大姐，放假这几天没见，怎么苍老这么多？千万别上火，你要倒了，你家里姐夫在里面不也着急吗？我说，他因为做好人被抓走，你们不放人，这么大的压力我承受不了，这事儿到底怎么办？他打官腔说，这事儿不至于像犯罪分子枪毙，但也挺严重。我说，有啥严重的？已经跟你讲了，对联写的都是五千年传统文化，年画印的是法轮大法好，成念得福报，这都是事实，谁不想得福报？我丈夫他就干的这些事儿都是好事儿， 弄成这样，至于吗？我接着说，人到任何时候都得讲良心，练法轮功对任何人都好，善待别人。我家孩子你看到了吧？他插言说，你家孩子真好，有教养，有礼貌，文文静静的，不像社会上的孩子。我说，我用法轮功的真善忍教育孩子，我家孩子坐公车从来不占座，把自己的座位让给老人小孩。法轮功大事小事都为别人，对别人好。人到任何时候都要记住，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啪，他突然一拍大腿，吓了我一跳，哪句话没说好刺激他的魔性了。这时他大喊，哎呀大姐呀，太赞成你这句话了，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呀，我太赞成你了。他接着说，我要能帮上你们的忙，我不帮我不姓张。他把我送出去很远，说，大姐呀，你可别往心里去，你一定要挺住啊，我会尽力而为的。一周之后，我和大女儿又去检察院，已经和检察院收发室的人员讲过真相了，让帮助查一查。检察院的人打过电话之后，笑着告诉我们，以后不要来了，案子退回公安局了。第二天，派出所来电话，让我把丈夫接回了家。五，整体配合的力量。在整个的过程中，最大的体会，一是学法重要。每天上午要人，下午到小组学法，觉得学法多少都不够，怎么学我这个容器都装不满，真是如饥似渴。只要一学法，什么问题都解决，人心都能归正过来。以前不知面对警察怎么说话，头天先准备好，可是到了第二天，现场的情况都变了，根本用不上。后来我也不准备了，就是学法，法给智慧。二，同修整体配合的力量巨大。一个月的要人期间，同修一直正念配合，近距离发正念，及时收集警察照片电话，发消息到明慧网，本地同修贴真相优信发彩信，海外同修也打电话。派出所所长说，你们一个人被抓了，我们的电话都不消停了。记得刚去要人的时候，我们有一次被邪恶干扰，我进到派出所不久，外面发正念的同修就看到我出来了，其实是一个和我穿同样颜色衣服的人，上了警车。同修以为我去看守所探视，就跟到了看守所。当时我在派出所里就感觉浑身发冷，快挺不住了。出来才知道外面发正念的同修都撤了。记得在要人20多天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希望了，同修们就和我学法交流。一位同修说，师父说了，越在无望中，可能希望就在眼前。各地讲法11，什么是大法弟子？我又有了正念，对自己说，信师信法，师父给你的路，你只有往前走。晚上做梦，我在梯子上清理卫生擦玻璃，看到了丈夫，我问是谁呀？答，玉环。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鼓励着我。这个过程中，弟子不断清理自己的人心，结果是无求而自得的。只要是信师信法，坏事都变好事。另外，我也修去了和丈夫的情。得知他被绑架那一天，我一宿没睡，揪心，情很重，恨不得自己有一只长长的手把他抓回来。后来由要人变成了救人，救警察。救人中情修下去了，慈悲心出来了。以前丈夫是眼前花，现在是同修，共同精进。我一定好好修炼，多救人。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修去自我，真念救人，媒体人修炼经历，作者北京大法弟子。这些年无数次 当我在修炼的路上徘徊不前，当我因为惰性，因为放不下自我而停步不前的时候，是听到了明慧修炼园地广播的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的交流文章而备受鼓舞，更是感谢师尊为大陆弟子开创的这样一个伟大的交流方式。虽然大法修炼没有榜样，每一个人的路都不同，但是通过这样的交流，还是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和帮助，尤其在反迫害、向内找、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在法上认识法、证实法的方面，使我受益良多。在错过了那么多次交流会的今天，我终于突破自己的惰性和自私心，把这十年来的修炼体会写出来，向慈悲的师尊交上一份汇报。有不足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第一部分，跟随师父返本归真。1996年，因为母亲同修喜得大法，治愈了多年的顽疾，挽救了生命，所以他给我和家人一人请了一本宝书《转法轮》。当时的我是一个高等艺术学院的学生，拍摄了一些家喻户晓的影视剧，一心想着功成名就，终日沉浮在常人的名利情中无法自拔。看过《转法轮》也觉得好，但是终究放不下常人的名利心，没有走入大法修炼中。1999年，大法遭到迫害，母亲终日以泪洗面，在去中南海上访之后被非法关押，是我去信访办查到了他的下落，后协同家人去看守所要人。虽然那时候我并没有正式走入修炼中，但是对大法还是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在剧组的时候，听到有人说大法的坏话，也能去劝阻，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可能是师父看到我还有一点正念，没有放弃我。2002年，母亲在结束了流离失所的生活回到北京之后，师父在梦中点化他，劝我修炼。那个时候的我已经在常人的名利情中折腾得身心疲惫，我时常问自己，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吗？在外人看来，我有令人羡慕的家庭，经济条件优越，又从事着多少人向往的职业，演员。可是我自己却感觉不到快乐，总是有一种在虚度光阴的感觉。在常人中得到的一切没有带给我丝毫满足感，而对人生前途的恍惚，对情的执着，时时让我深感疲惫。此时，当母亲流着泪告诉我，师父点化他，让他劝我走上返本归真的路时，我哭了。那晚我郑重发誓，要走上大法修炼的路，要跟随师父返本归真。第二部分，修去自我，宽宏平和待人。师父说，大家记得，我经常跟你们讲一句话，大法弟子做任何事情都是首先考虑别人。每当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出现一种情况的时候，哪怕一件小事，我的第一念首先想到别人，因为已经形成自然的了，我就是先去想别人。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由于在常人之中，我可能一直比较优秀和顺利，小小年纪就小有名气，所以养成了比较跋扈高傲的性格，非常自我。那个时候我没有什么朋友。我2001年进了电视台，改做幕后工作，脱离了影视圈。2002年刚刚得法之初，我就对放下自我，处处考虑别人，有了一次深刻的体会，感受到了来自大法修炼提高心性的美好。一次，在台里做片子的后期剪辑，当时还不是很熟练，花了一整天时间，一直到晚上8点多，眼看要做完了，这时一个平时跟我关系比较好的同事 C 过来加班， 他就站在我身后，准备把自己的素材上载到公共空间。我听见他给负责后期技术的同事打电话说，电脑上的存储空间满了，要删除一些过期的素材。刚说完，我眼前的电脑屏幕就一片雪白，做过的内容全没了。我心中一阵焦急，一问，原来 C 删除的就是我正在制作的节目素材。按照惯例，一般播出后的节目素材才能删除。不知管理后期技术的同事和他是怎么说的，就把我的素材全删除了。当时 C 也很慌乱，找了值班的网络管理员帮忙恢复素材，可根本就找不回来已经删除的素材了。我气恨交加，心想，我就坐在你的身后，你问我一下，也不至于干出这么糊涂的事情。这一天的工作都白做了不说，因为赶着教骗子，意味着连夜还得重新做。我气坏了，连看都没看 C 一眼，一口气跑回了办公室，心里别提有多么的怨恨。因为跟 C 关系好，所以没有当面责备他。一想，我得打电话说说管理后期技术的同事，谁让他瞎指挥的。结果第一次打没打通，我心里嘀咕了一下，我是个修炼人，是不是不应该打这个电话呀？但是放下电话，心里还是气不过，又拿起电话拨通了号码，这回是通了，但没人接。我心里的气又平息了不少。我给妈妈同修打了电话，告诉她发生的事。妈妈说，人家又不是故意的，遇到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你想想是不是考验呀？再说，大法弟子在哪儿都应该是个好人，遇到事情都应该替别人着想。放下妈妈的电话，我心里平静了许多。这时技术同事给我回了电话，说因为加了一天一宿班，刚睡着。这时我已经完全平静了，一点想责备他的想法都没有，相反，对打扰了他休息感到了歉意，就根本没和他提发生的事情。挂了电话，想到了误删我素材的同事西，现在心里肯定也很焦虑不安，于是我赶回机房。时值隆冬，天气寒冷，远远的就看见寒风中 C 在机房门前踱步。我快步走到他面前，对他说，没关系，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不就是重新做一遍吗？就当多练习一下吧。他一下就哭了，嘴里连声说，对不起。最令人惊奇的是，刚走进机房，网络管理员就跑来告诉我说，素材居然给找回来了，一帧都没少。我的电脑屏幕上剪辑过的石码块整整齐齐排列在那里。我内心无比激动，冲出机房，我在内心一遍又一遍地感谢师父。我知道是师父看我过了这个关，奖励我的。第一次感到过心性关的殊胜与美好。我感受到为别人着想，能谅解别人的过失是快乐的，内心中一个全新的境界展开在我面前。我强烈地感受到了一种升华，为别人着想也是一种慈悲心的体现。在之后的修炼中，我时时都能感受到这种境界升华后的美好与殊胜。2002年之后，认识我的人都觉得我是一个乐观豁达、乐于助人、宽宏平和的人，以前高傲跋扈的形象早已荡然无存。第三部分，在讲真相中放下自我，修出慈悲心。我是迫害之后正式走入大法修炼的，所以是个人修炼与正实法融在一起的。几乎在我刚刚开始实修不久，就开始了讲真相、救度众生。第一次做正实法的事，是在单位里复印大法传单。 那个时候还不懂发正念，心里胆胆突突地关在小复印间里，结果纸卡在机器里，怎么也拿不出来，急得没办法，拽也拽不出来。后来一个同事来了，帮我从复印机中把纸取出来。当时他看到了纸上的字，非常疑惑，不过也没多问就过去了。我清晰地感觉到了自己的怕心，能令自己窒息的怕心。我非常困惑，平时自己是一个胆子很大、心理素质很好的人呢，在成百上千的人面前表演也没这么紧张过，这次怎么会怕得手抖、心慌乱的要跳出来呢？后来通过学法才明白，是另外空间有邪恶的因素在迫害。那个时候心里经常是沉甸甸的，身上一种无形的压力，就像师父说的，当时我给你们形容过，一草一木都被另外空间邪恶的生命附着体，你走路那树枝都会抽你脸，那个草都会绊倒你，空气中都充满了邪恶。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一、办大赛，同选手讲真相。后来我就想，一定要想办法突破这个怕心，找到适合自己讲真相的办法。我的语言能力很强，是靠讲话来做工作的那种人。我就想要找机会去讲真相，可是向谁讲呢？当时除了向一些亲朋好友讲真相之外，我开始想办法创造讲真相的环境。因为在电视台，我琢磨着做一个大赛，这样我可以利用见选手的机会单独和报名的人见面。这个想法一出，师父就给我安排了这样的机会。我的这个选题很轻易的就被通过了。我和选手见面都约在外面，我经常是自己掏钱请他们喝茶吃饭。开始的时候，在公共场合一说法轮功三个字，不管声音多小都能感觉到恐惧，听真相的人也是四处张望，魂不守舍的样子。后来我就发正念加持他们，并清除他们背后阻碍他们听真相的邪恶因素。我开始组织适合众生了解真相的语言和内容，什么样的话题能自然引入迫害的话题，怎么样讲能够打动听者。二、利用电视媒体讲真相。自从做了媒体，经常要研究收视率，一开始我经常带着抵触情绪，心想骗人的媒体还能有什么收视率啊，连收视率都是假的，研究也是白研究。但一次偶然的机会，听了一个常人的专家讲关于受众心理的问题，我忽然像开了窍一样。所以抓住受众喜欢听的作为切入点，用受众感兴趣的方式讲真相，就容易打破僵局。可什么才是受众喜欢的呢？是真实的故事。我就经常用我母亲在修炼中被迫害的事情作为例子，也把身边其他大法弟子遭受迫害的事情当作见闻告诉听者。常人更喜欢内部消息，他们觉得客观性也很重要，于是我想到以第三者的角度来讲真相，比较容易得到认同。我作为媒体人，采访和接触的人大多都是社会上比较有层次和地位的白领、律师、媒体同仁和公司的高层领导等，他们大多都很自信，思想比较复杂，不像农村人单纯质朴，所以需要有比较丰富的例证，逻辑性也要强。我发现常人都有那种你是学法轮功的，当然会说法轮功好的这种想法，所以我就用旁观者的角度去说，显得比较客观可信。我就利用我在电视台工作的身份，以内部人员讲内部的真实情况的角度，对讲清楚自焚伪案和电视上一系列栽赃的节目有着绝对的权威性。一般人觉得我是内部消息，都非常感兴趣，并深信不疑。三、创造讲真相的机会和环境。修炼以前，我并不是一个很热心的人，相反对很多事情都比较冷漠， 修炼后，我经常帮助单位的同事、朋友的孩子介绍工作、找对象。不管认不认识，我都会安排一次见面，目的是创造一个讲真相的机会。我发现一些刚毕业的孩子非常困苦，在邪党的教育下，他们没有信念，更没有信仰，甚至连是非都弄不清，更别提对自己的人生和事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思考和方向了。我往往从如何规划自己的职业方向开始，用自己在电视台的经历讲述在共产邪党的统治之下，电视台如何说假话、做假新闻，自然就讲到了大法被迫害，进一步讲共产邪党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共产邪党是什么，往往收到的效果都比较好。每一次讲真相，我都讲得比较详细，一般都在2个小时以上。我比较注重引导他们思考和提出问题，我不怕对方提出疑义。一般在讲大法真相之前，我都会先问一下他们对大法的看法，了解他们的心结所在，对症下药。往往真相讲得比较扎实。师父说，救度众生在神的眼里看，绝对不是像人类社会的一个人犯了错误，去用人的方式使人改过那种做法。神是慈悲的，有着最大的宽容，是真的为生命负责，而不注重人的一时一行。因为神是从本质上使一个生命觉悟，从本质上启迪一个生命的佛性。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所以除了讲真相之外，我还会给他们讲做人的道理，讲一些修佛的基本理论，启发他们的善念，都受到很好的效果。听过真相的人往往都会真诚地对我说，非常感谢你对我讲的这些事情，能听到你的这些话真是太幸运了。虽然他们的话都很质朴，但是明白真相后的生命，那种纯真美好，每一次都能震撼我的心灵。那一刻，我都会在内心深深的核实，感谢慈悲的师尊给我创造的机会，给予我的智慧。我真心的感到为众生无条件的付出，用纯善去感化一个人，启迪一个人的佛性，是多么美好和幸福的事情。这是不修炼的人永远也不能体会到的快乐。一开始我以介绍工作为名，见人讲真相，对方明白真相后，我往往都给他们推荐一些机会，或安排在我的栏目组实习。我想大法修炼的人修的就是真善忍，不能有欺骗的行为。可是时间长了，我开始发愁，这么多人也安排不过来呀。神奇的是，这些听过真相的人大多数在短时间内都找到了其他的工作，各自有了好的归宿。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帮助弟子，给有缘明白大法真相的人一个最好的安排。真的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四，放下自我才能救度众生。2004年一次，我从上海去昆明，在上飞机之前，我请师父给我安排一个有缘人坐在身边，好给他讲真相。登机之后，我身边一直没人，我心里想着最好来一个年轻女孩，因为我对这一类人讲得多，比较有把握。正想着呢，一个中年男子一下坐在了我的身边，我侧过头一看，他的脸上一大片胎记，正好长在冲着我的这边，心里一阵恶心，一下子一点想和他说话的愿望都没有了。飞机起飞后，我心里一直在矛盾，理智的一面不断告诉自己，这是个有缘人，不应该对众生有分别心。于是我打定主意和他讲真相，可是要怎么开口呢？我望着他长满胎记的脸，希望他能和我对视一下，这样也有个说话的契机，但是他一直不回头。我开始在心里对他发正念，并请师父给我一个机会。 我在心里说，师父，我错了，我不应该以貌取人。如果给我一个和他说话的机会，我一定不辜负师尊的安排，一定要把他给救了。不久，飞机上开始送餐，送到我们这里的时候，飞机开始摇晃起来，服务员递给我的水一下子都洒在了他的身上，我赶紧给他递毛巾帮他擦拭，这一下就打破了僵局。很自然的，我们就开始聊了起来。我告诉他我在电视台工作，他非常感兴趣我的工作。我就从电视台给我们每个星期一份内部动态，都是哪些不能报道，哪些不能提及的开始讲，然后自然地引入电视台是中共协党的喉舌，编造各种谎言欺骗中国的老百姓，比如编造自焚伪案栽赃大法，怎么制造所谓的围攻中南海的假场景。他听得津津有味儿，不时地问一些问题。就这样，我和他讲了一路。他告诉我他是做生意的，这次是专程到无锡去拜大佛的。我抓住时机给他讲了拜佛与正法修炼的真正区别，告诉他佛法是有法的，佛也不是为了满足人在常人中的既得利益而保佑人的，只有正法修炼才是正途。临到快下飞机的时候，他真诚地对我说，谢谢你告诉我这些，如果不是碰上你，我可能一直都被蒙在鼓里。你对我说的关于佛法的话，我要好好想想，受益匪浅，受益匪浅。我在内心感激师尊的安排，也真实地体会到放下自我的重要性，在关键时刻不被常人心带动，才能生出慈悲心，才能救度众生。第四部分，正实法要用善念，不能用人心。在修炼之前，我对父亲有很多不满，觉得他非常自私固执。母亲修炼后绝症几乎是一夜之间就痊愈了，在这样铁的事实面前，父亲也不肯对大法给予肯定。而迫害开始后，他由于怕心，被邪恶利用着，一直在干扰和破坏母亲的修炼。当我和姐姐陆续走入大法修炼之后，他更是出于妒忌师尊，说了很多难听的话。母亲同修2001年为了躲避单位办的洗脑班，曾经到外地躲避了一年时间。在这一年中，父亲时常要面对单位的恐吓和威胁，心情极度苦闷。当时我把他接到我的家里，躲开了单位的骚扰。我修炼大法之后，父亲经常对我说，你是一个很时尚的女孩子，为什么要搞这个？我也曾经给他多次讲大法受迫害的真相，给他讲我修炼后的美好感受，无奈他都听不进去。后来我开始对他发正念，和他的主元神对话，告诫他不要对大法有不好的思想。后来他渐渐地在我面前很少说大法的坏话了，但是也没有从思想上彻底改变观念。我对他从一开始的冷淡严厉，到慢慢地能理解他的困苦，他因为母亲修炼所承受的压力，内心的痛苦，我也开始对他尽量好一些，多关心他一些，这样我们的关系一直还算融洽。2012年6、7月间，一天夜里，他犯了尿道结石，疼得很厉害。我送他去医院看了急诊，并且在医院里陪了他大半宿。过了两天，他好一些了。有一天晚上，他又让我送他去一个中医大夫家里做推拿。到了那个中医师家，那个大夫是我们一个朋友，我们就聊起来我母亲修炼的事情。我一边发正念，一边给他讲真相。当时说的比较理智，虽然那个大夫也没有完全认同大法，但是对迫害也表示了应有的正面态度。从医生家出来，我开车带父亲回家， 他一上车就对我说，我就是不明白，你这么优秀，这么时尚的一个年轻人，为什么非要学法轮功？我开始还比较平静地和他说大法的美好，我学大法后的感受，他就一直在一边冷言冷语。当我说到，现在我的同学里面，有多少人离婚，有多少人根本不管父母，他就开始尖刻地反驳我说，你说的根本不对，这就是你们邪的地方，你不学法轮功就离婚了，你就不管父母了。我就说，那些常人也不想离婚，也不想搞婚外情，但是管不住自己呀，有点诱惑就放纵了，只顾自己享乐。那你看看你的同事，有几个子女管父母的？我要是不修炼，也会很自私的，也不会愿意和你们生活在一起的。他一听就大怒，立刻在车上破口大骂。我也急了，用非常严厉的口气警告他，不许在我面前骂师父，骂大法。回家后，我心里非常难受。冷静下来之后，我回想了刚才发生的每一个细节，我说过的每一句话，我想一定是我有什么问题，说了什么不符合法的话，触动了他身上不好的东西，被邪恶操纵着在我面前表现。后来我忽然想起来，就是从我说我要是不修炼根本不会和他一起生活的开始，他就变得歇斯底里起来了。我问自己，你现在修炼了，你真的就情愿和他生活在一起了吗？继而我发现，我对他的好其实都是有条件的，就是希望他认同大法，认可修炼人。所以这么多年，我内心一直有一个思想，就是我赡养你，你就得承认大法好。我对他的好根本不是真的，离大法真善忍的要求差得多远呢？我带着这样的思想，还想让他承认大法好，承认修炼人好，他怎么能服气呢？师父说，大法的尊严不是靠常人的手段维护的，是我们大法弟子每个人的真正慈悲善的表现带来的，不是创造出来的，不是人的行为用人的手段创造出来的，是慈悲中产生出来的，是救度众生和你修炼中体现的。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找到了问题之后，我忽然对这几天我的思想有了清楚的认识。他深夜去急诊的时候，我就有嫌他麻烦的心，但是很隐蔽，我也没有察觉。但是邪恶和旧势力看到了我的漏洞，才左右他在我面前攻击法，攻击师父。是我自己有隐藏的私心，一直没有暴露出来。我对他形成的不好的观念也在这时候起了作用。想到这些，我才发现修炼的标准有多么的严格。我在内心发出强大的一念，一定要去掉我这颗隐蔽很深的私心，要做到真心真意地对他好。我要真正达到大法弟子的标准，我就是要慈悲地对待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真的神奇，第二天他居然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一直到今天，他也没再在我面前说攻击大法的话。我想我还是要用实际行动让他感受到大法的美好，改变他对大法的观念，真正能够挽救他的生命。以上是我这些年来修炼的一些粗浅的体会，我知道自己做的还很不足，在优越的经济条件下很容易产生安逸心，有时候三件事做得不够抓紧，身边的常人整天在度假旅游吃喝玩乐，他们对我很好奇，经常问我，你整天都在忙些什么呀？你究竟喜欢什么呀？是呀，我喜欢什么呀？这些年常人的事情真的在一点点一点点的变淡，变得可有可无，变得毫无意义，不是强为，真的是在法中的表现。 只有在我讲清楚一个真相，劝退了一个生命的时候，我才能真正的感受到快乐。只有在同修在法上找到了自己的不足，对法理有了提高和进步，我才会真心的高兴。只有在我过了一个个关，在法理上明悟到了一个法理，感受到了真实的提高，感受到师尊就在自己的身边，这时会无比的幸福。一位同修说得好，在常人中你付出了，却不一定能够得到回报。但是修炼的事情是，只要你付出，就一定有回报。所以修炼是最幸福的。同修们，让我们在做好三件事，放下自我中，走向最后的辉煌。
各位同修，这期的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